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艾。上回咱们谈到酒的故事，酒的起源有三种学说，每种似乎都带有一点神话色彩和前人的想象篡改。今天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酒。相传古时候有一个人住在一个叫屠苏的庵里，每年到了腊月，他都会送给邻居们一包药，让他们呢把这个药放在酒里浸泡，到了除夕之夜合家欢饮，可以使全家人一年都不会染上瘟疫。后人便将这个草庵的名字屠苏做了酒名，而且每到除夕都会喝屠苏酒来去病驱邪。除了除夕要饮屠苏酒之外，我们看到了端午要喝雄黄酒，每逢重阳要品菊花酒。那么为什么过节的时候就非要喝酒呢？而什么日子又该喝什么酒？不同的地方又有怎样不同的酒礼和旧俗呢？这些其实都是围绕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现在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这酒应该能算是最容易增进感情的一个媒介。因为在我们中国一直有一句古话，就是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欢。尤其是到我们过节过年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非常讲究亲情相聚的一个民族。比如说过年，那是一定要全家团圆，在吃团圆饭的时候，酒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有人就曾经感慨说，幸亏啊咱们的生活中有了酒这个发明，否则我们都不知道该和同桌的人说点什么热闹话。那为什么酒能成为这么一个重要的感情交流的媒介呢？这个还是和我们的文化背景有着一定的关系。如果是在一个西方人的宴会上，一般呢他这种宴会的形式可能就是自助餐，每个人都拿着一杯酒，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他也在找客人一起说话聊天。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呢，尤其是我们一起吃饭的场合，无分南北西东，大家呢都喜欢合坐在一个桌子上面，而且经常你会看到有劝酒敬酒的场面出现。喝酒呢，它会使人变得比较容易兴奋，也比较爱说话。那我们都知道言语可以说是人际交流中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平常生活中会有一些人呢比较腼腆，喝了点酒，这话匣子一打开，平常不敢说的话呢也就敢倒出来了，这种交流就变得更加通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会认为喝酒这个事情它是有礼的成分。比如说过年我们喝的这个酒就是屠苏酒。北宋的诗人王安石，他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说的是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他描写的这个年俗就说明了在北宋的时候，过年有三样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一是鞭炮，第二是对联，第三就是这个屠苏酒。而在过年的时候喝屠苏酒的这样一个习俗呢，它就成为了过年一种不可缺乏的典故。尤其是在亲族之间的相聚，它是非常需要用酒来做这个媒介，以此呢来促进大家的血缘关系啊、亲情关系啊、互动关系啊。所以说酒在我们这个关系的维持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物品。说到春节喝酒，其实咱们各个地方都非常的讲究，尤其是在北方。比如说在我的家里面，在酒桌上肯定是我的父母双亲先要举杯，总结去年这一年，然后祝福来年的新年。接下来呢就是长兄举酒祝福，然后再依次按照辈分往下排，排完了一代人呢再到下一代。给人的感觉就是喝酒这个事情它是很讲理很讲次序的。其实这个次序呢，它就是一个人伦的序，是从长者开始，然后根据长幼再来。因为过年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面是头等重要的，过新年相当于周而复始，也就是冬去春来，一年呢又转了一个圈子。所以在这个时候，祝福的话、吉祥的话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尤其是大年三十，亲族之间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敬祖。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合族能够团聚，大家都有血缘亲属关系啊，这个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忘记祖宗。这个时候我们共同的祖先呢，他可能会感到比较寂寞。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就算是我们放鞭炮，也是这点响动呀，我们也得让祖先呢能够听见。所以在《红楼梦》里面就专门写过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除夕的时候，宁国府的宗祠把祖宗的神像要供出来，然后底下摆上鸡鸭鱼肉，包括好酒。那祖宗呢，现在他只是有一个像摆在那里，所以这些好吃的好喝的呢他肯定是享用不了。那么他们用来敬祖的这个酒呢，就是要把它洒在地上，来表示对祖先的一种尊敬。我们再比如说鲁迅，他有一本很著名的小说叫《祝福》，里面也说了这么一个类似的事情，说祥林嫂每到过年这个时候都要准备很多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就被看作是子孙对祖先的一种奉献，一种祭拜的礼节。那么反过来呢，我们又可以把这一桌丰盛的酒席看作是祖先的馈赠，那我们大家坐在这儿就可以一块儿享用祖先的福泽，合族一起来敬祖，表示不忘先人的恩德，能够让我们兴旺和睦。当然春节的时候喝酒，除了要喝这个合家团圆的酒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在古代的一个酒礼， 就是好像那个时候也是有团拜的。团拜就是指团聚行礼，相互庆贺。原来是指亲朋好友之间因喜庆的事情相聚，围成一个圆圈，相互面对，行拜礼。在团拜中也是要喝酒的，像很多家族的团拜，很明显都是需要下一辈去敬长辈的，所以我们说他很讲究一个尊卑长幼。因为在中国，尊卑长幼就代表一种人伦的秩序，那这个时候肯定是要小辈去给长辈敬酒。我们说喝酒在春节，那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项活动。其实说起来呀，咱们中国人几乎呢是各个节日都要喝酒。比方说春节过后迎来的第一个比较大的节日应该就是元宵节。元宵节它和春节有一个很大的功能上的不同。元宵节其实是一个公众的聚会，因为我们看中国的元宵一般都是向外面展示的东西很多，无论是花灯呀还是舞龙或者猜谜灯谜，这些活动它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这一方面它的年俗设计是很有道理也很有意思的。有人就做过这么一个类比，说元宵节这一天的风俗习惯相较于其他的传统的节日，它更有点像西方的狂欢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再谈到喝酒这项活动呢，它相应的似乎也就随便一点。除夕是以家庭活动为主，那么元宵就是以社会活动为主，所以氛围就会更轻松更随意。它更多的可能是一种亲朋好友之间的相聚。过了元宵节就意味着这个年已经过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往后看就到了清明节附近。清明节前面其实还有一个节日非常有意思，叫寒食节。过去古代人其实非常的注重养生，一般来说比较注意温热的问题，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更是从古至今都更偏爱吃热食一些。可是就是到这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吃凉吃寒。等到了唐朝的时候，这个节日就已经是合并到清明节里面了。清明节的习俗我们知道，第一要扫墓。扫墓呢实际上是和踏青联系到一起，因为先人的墓庐呢它一般都不在城市里面，是在郊野里面，所以那一天去给先人扫墓呢，看看春天的景象，扫完墓以后用这个酒给先人的墓庐洒一洒，回来以后就能在户外野餐了。唐朝尤其是这样，这个就是当时盛行的酬神和娱乐两不耽误。再加上那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我们再看后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所以那个时候呢，清明节就是要喝酒，然后把扫墓踏青看风景 都结合在一起。到了五月，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夏天，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端午节就到了。端午节的时候呢，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要喝雄黄酒。到农历五月这一天，除了赛龙舟和包粽子之外，喝雄黄酒也是端午节里必不可少的一项习俗。传说在端午节这一天喝了雄黄酒，可以保佑你一年之中都远离病痛。不过由于雄黄它本身有一定的毒性，人们现在已经很少选择喝了。过了端午，进入秋天，就是中秋节。中秋节的喝酒似乎在酒本身上面没有特别的讲究，就是这个时候呢，一喝酒特别啊容易让人产生出一些情怀，所以这个时候诞生的诗篇也特别的多，包括我们谈过中秋的月亮和元宵的月亮，它会给人两种感觉。元宵的时候是过年期间，我们呢应该还都在家里面和亲人团聚，但是到了中秋的时候，我们呢就应该是经常都不在家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情也是更加的思念家乡。苏东坡就有词是这么写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因为当我们看到月亮的时候，就会让人想起家乡的月亮，有一个思乡思亲这么一种联想。中秋节它其实也算是半个团圆的节日，所以呢在家里面的人还是会团聚在一起，那么在外面的游子呢往往就是思乡，所以这个酒喝下去就是别有一番的情怀和滋味。中秋之后，后面就要到了我们的九九重阳节。前面咱们也说过了，九九重阳节要品菊花酒。这个习俗的来历呢，首先是因为九九重阳节正好是菊花盛开的时候。为什么重阳登高有敬老的意思呢？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把重阳节正式化为敬老节了。首先这个花的花瓣放到酒里面会有一种特别的清香，所以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导致重阳节饮菊花酒本身就是尊老敬老的意思。咱们这一说，这一年各个节日中要喝什么酒，基本上已经给大家说了一遍。其实不光是一年当中到节日要喝酒，在人生当中还有很多特别的日子，那是非酒不行。我们人从生下来就跟这个酒有不解之缘，比方说新生儿落地后一个月的宴席叫满月酒，过了100天叫百岁酒，桌上摆的酒席叫生日酒，结婚就叫喜酒。下面让我们先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说，人一生下来呀，就和这个酒产生了不解之缘。你比方说，新生儿落地后一个月要摆宴席，宴席呢叫满月酒，过了100天叫百岁酒，每年生日桌上摆的宴席叫生日酒，结婚就叫喜酒。那么我们说到结婚喝酒，其实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新人喝交杯酒这样一个传统的礼仪。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这个喝交杯酒的礼仪呢，是古代就已经有了，还是后来才有的？因为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好像发现古代人他们也会喝交杯酒，但其实呢，它是一种后来的习俗。以前在古代人结婚那一天喝的酒叫合卺酒，那个酒确实也是新人喝的酒。但是我们知道在古代呢，结婚实际上你是只有到进洞房的时候才能看见新娘的脸，才能跟她接触，所以交杯酒这个习俗呢，实际上是后来时代发展的一种中西结合的一种习俗，就是体现了一个和美和睦的寓意。那么在结婚用酒当中呢，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在绍兴，绍兴有一种酒非常的有名，叫做女儿红。女儿红就是跟结婚有关的一种酒，不过这个酒不是当堂喝的，而是要父母提前先准备好。因为绍兴它酿黄酒的历史很长，所以在那个时候几乎家家或者是委托别人去酿酒，只要呢家里生了个女儿下来，就赶紧酿一坛子酒。一般那个时候酿一坛子酒就是16年，等到女儿结婚的时候，这个酒就正好可以拿出来喝了。那到这个时候，这酒 绝对就是十几年的陈酿好酒。如果家里生了儿子呢，可能就不止酿一缸了，可能得要酿好几缸。那这个酒呢，实际上是等到家中的这个儿子中状元的时候再拿出来喝，这个酒就叫状元红。当然实际上不一定这个儿子就能中状元了，毕竟状元呢是全国三年才出一个，不一定就会在绍兴。但是只要儿子将来事业有成，到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庆典再把酒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喝。所以这个习俗都是把酒和对孩子的期待、祝福和愿望是完全连在了一起。所以我们看这个酒，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还真是有着不解之缘。在我们年纪还比较小，不能喝酒的时候呢，是别人来替我们喝。等到我们长大了，比如说要办喜酒的时候，那就不可能不喝了。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事业的扩大，我们肯定就有好多需要喝酒的这些场面。所以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有的时候呢喝酒它并不是纯粹的好像就是为了尝这么一口，更多的是一个人生之中的一个礼仪。像百岁酒、满月酒、喜酒，其实能吃的东西不算多，重要的祝福和喜庆呢其实都藏在酒里了。包括比如说我们平常要签个新居，还会有乔迁酒。那这个酒呢，它就代表了一种人生的、带有喜庆的、带有纪念的这么一个一座一座的标志。可以说我们人从年轻到老真的是跟这个酒是分不开的。在贯穿人生的饮酒当中呢，饮而有礼这四个字也体现在中国的酒文化当中。在中国古代，饮酒是非常讲究酒礼的。我们看这个繁体的礼字，它的一边是一个士字旁，这是它的意，是说它是祭祀用的。一边是这个礼字，上面是一个曲，曲线的曲，下面是一个豆，黄豆的豆。那么豆呢，它在古代是一种酿酒的工具，曲我们都知道是发酵的工具。为什么繁体的礼字要用酒做偏旁呢？这个就来源于礼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酒食者所以合欢也。喝酒吃饭是我们中国人凝聚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我们到今天也会发现，我们其实是非常喜欢请朋友和同事吃饭的。但是这句话它还有下面一句，叫礼所以坠饮也。我们为什么说一定要有礼的存在呢？因为这个礼字还提醒着你喝酒不要喝多了。礼就是对我们喝酒的一个限制。那么在礼记中关于喝酒规定的非常详细，就是年龄、等级、场合、谁能喝多少。它这个呢就是突破了一个传统的界限。我们既不像西方那样要不然放纵，要不然就是严厉禁酒。所以礼记它是开创了中国一个很特别的先例，就是说酒可以喝，但是 一定要有限制，尤其是在大的场合之下，一定呢是不要失态的。当然我们现在呢喝酒是越来越自由了，规矩方面也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要说在我们现在喝酒的时候还应不应该注意保持一点礼节呢？我个人认为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像过节啊节日和自己家里的长辈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能稍微注意这么一点，长辈是肯定会很高兴的。就说我们对长辈的这种孝心这种尊敬是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表现出来的。那么谈到酒礼了，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这个汉民族酒的风俗，其实酒桌上不仅有酒礼，还有多样的酒令。如果您留心的话呢，可能会在酒桌上收集到不少的当代酒谣，比方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算多少，喝多喝少要喝好，会喝不喝就不好。这些流传于各地酒桌上的顺口溜呢，听着呀都非常有意思，只不过古人喝酒却很少有人会去主动的劝酒，因为在古代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候，当时酒还可以算是一个奢侈品，所以就没有劝酒的风气。当酒很金贵，喝一口少一口的时候呢，当时的人们就巴不得是别人少喝一点，自己多喝点。有一个很有名的成语叫做画蛇添足，说呀几个人在一块儿要喝酒，但是酒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大家都必须要用我们现在来说的才艺表演来决定胜负，赢的人才能喝这个酒。这个才艺表演的要求呢，就是要在座的各位画一条蛇，谁先画出来谁就能喝这个酒。其中有一个人就画得特别快，画出来了，酒杯也端在手里面了，一看剩下的人都还没有画完，自己一得意说我再画上添几个角也来得及。结果等他把这几个角添上来以后，别人也画完了，而且说你这添了角的画就画的不是蛇了。后来我们就讲多此一举就叫画蛇添足。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的后面就能看到，在那个时候是一个要抢着喝酒的时候，酒是一个奢侈品，是谁赢了比赛谁才能喝酒。酒呢在很重要的中国观点来看，它是朋友之间或者是家族之间一个分享的东西，不是一个专门给自己或者是给别人的东西。和我们中国现在有很多喜欢劝酒的人相比不同的是，很多外国的朋友他们倒不劝酒，也不需要别人来劝酒。这个里面的奥秘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伦理这种群体文化和西方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个体文化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喝酒是讲究分享，外国的酒呢是独饮，他们的酒喝多喝少都和别人没有太大关系，是根据他自己的情况来决定的。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有一个文化背景的差别。古人对于喝酒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周朝，它是有一个非常细致的规定。比如说 在酒席上不脱鞋，然后就开始聊天。这是一个正式的场合，跟现在接见似的。这个呢叫做礼。要是脱了鞋的场合呢，因为古人那个时候没有椅子，都是要坐在席子上的，脱了鞋再喝酒，这个呢叫宴会的宴。第三种就是能喝者喝，不能喝者不喝，这叫呕。最后一种是大家一起喝，喝的脸一样红，这就叫沉，沉醉的沉。等到喝的出不了门了，这叫免，就是我们常说的沉免。所以咱们经常用的这个词沉免，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在当时专门有明确的规定，而且一再强调说，作为一个君子，可以礼，可以宴，可以呕，但是不可以沉，也不可以免。就是说，在一个讲礼节的场合之下，我们是应该做到前三种呢，那么也是符合礼节的。做到了后两种，沉了，醉了，大家全部喝得脸红，坐那儿开始谈天说地，或者是完全喝醉了，根本就出不了门，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要严格禁止的。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比较发达的我们国内城市，慢慢的这个酒风在变化。我们比如说上海人，上海人喝酒，很多北方人来了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就觉得这个跟上海人喝酒都是自己拿起小酒然后抿一下，自己再放下来。很多北方人他会认为客人一举杯，他也要赶快举杯应和，但实际上在上海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当他们举杯的时候呢，是没有要和你喝酒的这个意思，似乎他们已经在向西方的这种喝酒习惯来进行一个转变。他们的这种习惯呢，就非常符合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能喝就喝，不能喝就不喝的这么一种情况。我们不强求一致，这个呢也算是一个喝酒的好习惯。所以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开放风气比较早的地方，还有外国因素引进的结果。但实际上我们要观察起来，江南这一带包括上海，不是像北方那种一定要呼朋唤友，一定要酒杯相互端来端去才算喝得尽兴，它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地区的性格问题。实际上在我的感觉之中呢，有的时候劝人喝酒不如行酒令来的那么有意思。我们中国以前是相当的讲究这个行酒令，酒令一行，酒桌上马上就产生了很多的情趣。酒令大体来说是汉族的民间风俗之一，也是酒桌上一种常见的助兴游戏，一般是指在席间推举一个人为令官，剩下的人听令轮流说诗词、联语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游戏。为令者或者是战绩为负的人就要罚酒喝，行令者又叫酒司令，而这个司令权是要轮流来行使的，所以轮到的人也叫官主。行酒令又称为行令饮酒。酒令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武令，比如划拳，比如敲筷子，这个是有声音的，比较嘈杂。还有一种
是文酒令。文令就比如说像对对子、写诗句。这个酒令的产生，首先它就和周代的酒礼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说因为酒食者所以合欢，所以呢才一定要在喝酒的时候创造出一种合欢的气氛。我们知道这个酒令是一个需要客人之间高度互动的一个游艺项目，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也是为了平均这个喝酒的量。在场上总会有输家和赢家，一般概率来讲应该是各占50%，不可能回回都是同一个人喝。酒令呢，不仅能够让全场都活跃起来，它还调节了一个喝酒的量和顺序。所以说在行酒令的时候，喝酒的机会是参与者人人平等，人人都能喝，靠竞赛来决胜，非常的公平。那么它就不像我们现在喝酒似的共同一起大家举杯畅饮，它实际上还是符合我们所说的那个偶。所以呢，酒令在酒桌上可以说是一个特别智慧的发明。下面让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刚才谈到酒桌上，古人喜欢行酒令。如果要说这个酒令发明的具体起源，大概能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至少是在那个时候，行酒令的风俗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也是有一种不同的酒令，一种是投壶，在众人面前放一个壶，然后谁能把这个箭矢扔进去，谁就算是胜利。还有一种叫射覆，就是放在一个盆儿或者是一个器具上面盖着一个东西让大家猜，这个最早也是猜谜语的一种办法。在西游记里面就讲到过车迟国斗法这一段，说陆力大仙变了一个什么东西垫在箱子里让他们猜，那孙悟空就变成一个小虫子进去把东西给换了。其实这个呢就是古代他们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射覆的一种形式。投壶和射覆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这种酒令，后来再发展起来呀，中国的酒令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专门写一本书
未必都能统计下来，因为它经过2000多年的这种演变，还有不同地域的创造，还有文人和民间、宫廷和士大夫之间的创造，可以算是蔚然大观。其实说白了，这酒令啊，就是一种胜负游戏。不管怎么样，咱们俩之间决出胜负来，就能决定到底是谁喝这酒。尤其啊，是在南北朝的时候，酒令很快就发展成为了一种让很多人都终日留恋的一种群体游戏。它既把酒食合欢这个功能充分地发挥起来了，又能够有效地戒掉像竹林七贤之一刘伶那种不分黑白昼夜的酗酒、醉生梦死的一种状态。咱们就说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在《世说新语·人旦》里面就记载着阮籍当葬母的故事，说的是这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是一个极度好酒之人。他跟别人饮酒赌棋的时候，有人就来告诉他说他的母亲病危了，将要去世了。他居然坐在原地不肯罢手，一定要把这一局赌赛进行到底，直到胜负已决，然后他才是饮酒三升，举升一毫，吐血数升。所以我们说，像他这种上瘾的状态，其实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说，就是喝酒上劲儿，酒有点上头了。我们再说喝酒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几个特点。第一，那个时候特别好聚饮，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儿喝酒，基本上成为一个大的风气，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第二呢，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非常喜欢玩文字游戏，比方说出一个对联，我出上对，你对下对来，再利用汉字单音节组词的特点，所以这个联语也是那个时候酒桌上形成的，格律也是在酒桌上形成的，讲平仄、四声和押韵。其中最有名的文学作品就是王羲之的这个《兰亭集序》。《兰亭集序》采用的是一种曲水流觞的办法来联诗，就是有一个亭子，一个平地，然后挖这么一个九曲的水渠，把酒杯搁在水渠的上面，利用一个回流的因素，酒杯飘到什么地方不走了，那么酒杯面前的人就得拿起酒杯来，要做首诗。所以啊，其实古人呢，把联句、把格律、把平仄、对联都放在了酒桌上头，通过这么一种比赛的形式，就把它逐渐完善了。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当时唐诗的一个大繁盛。还有一种酒令也是属于文令中的酒令，叫做竹制酬令。客人来抽签，抽到了以后，那上面会写一个酒令的要求，让客人做什么。往往呢，比如说作诗也好，作对也好，才艺也行，然后客人就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他这个等于说是把上古时期的卜筮，也就是抽签那个办法，也用到这酒桌上来了。当时白居易就有一首诗为证，叫做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愁。酒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酒令。 从唐代开始发展到宋代的时候，九畴呢，它就变成了一种纸质的，当时叫做叶子，就好像是树叶的这个叶子似的，上面是画，也有故事，也写的有要罚几杯。《红楼梦》里面写的就有用到过这个东西，就是在怡红院元宵开夜宴，他们也曾仿造过这种竹制的方法。再进一步发展呢，这个竹制绸令就变成了叶子戏，也是纸牌的起源。这种纸牌元代的时候传到了欧洲，尤其在德国的海德堡非常盛行。当时的人们就突然发现，原来这个纸可以印成一种游戏，所以它就变成了扑克牌的前身。然后再加以发展，筹码就变成了骨牌。这种骨牌在清末的时候又形成了麻将，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游戏了。但是麻将的起源确确实实和在酒桌上头的这种筹码有着很大的关系。从叶子戏、叶子牌发展而来，又斗智又喝酒，其乐融融，这么一种氛围之下和平创造出来的游戏。到后来酒令的演化呢，就更加五花八门。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到酒吧里面去喝酒的时候，相互之间玩骰子，然后呢大家再来比酒喝。其实那个拿骰子来赌酒呢，那也是古人玩过很多次的东西。骰子整个包括它的玩法都是中国输入西方的产品，而且骰子在酒桌上还发展出很多东西来。别说谜语，就是你说一个我说一个，然后它就慢慢发展成了一种很大的形式，包括灯谜呀、字谜呀，还有呢更有意思的一种游戏叫做说大话。有一种酒令就叫做吹牛，因为酒壮怂人胆嘛，就是喝完了酒以后，这个人可能会有点自我膨胀的意思，胆子也变得大了。历史记载就说过这么一桩有意思的故事，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在酒桌上要比谁说的大话更大，谁就不用喝酒。首先当时的一个丞相公孙弘说，我这一喊谁都能听见，所以别人都叫我天下豪丈夫。结果呢，同桌上的东方朔就说，我生下来只能坐着，我要是站起来能把天都顶破了。最后呢，汉武帝判说，天下豪丈夫你只会大声喊，你喝酒你输了。因为东方朔说的这个站都站不起来的大话说得更大。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中也能看到，其实说大话也是一种酒令的形式，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对丰富想象力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另外呢，在这个酒桌上面，古人们说的笑话也特别多。有记载就说了，欧阳修请几个朋友一块儿喝酒，立了一个酒令，说每人要做两首诗。这两句诗的表现内容呢，是得关于流放以上的刑罚。然后头一个人就说了，持刀哄寡妇，下海劫商船，这肯定就徒刑了，也是古人说的监禁惩罚。第二个人说的就是，月黑杀人夜，风高 放火天。那么欧阳修自己说的是酒沾衫袖住，说这个酒已经把袖子和衣服都沾起来了。然后下一句是花鸭冒烟篇，别人就疑问说你怎么说得这么温柔呢，欧阳修就笑了，说到这个时候呀，你们说的那些罪我都能犯了。这意思其实就是说他已经喝得形骸俱乱，没有什么事儿是做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这酒桌上面的酒令都蕴含着文人的机智和乐趣。这酒的魅力啊，其实并不完全在于酒味本身的醇厚悠长，还在于酒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附加在酒身上的娱乐功能。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现象和酒礼以及酒令，无疑给我们喝酒的同时增添了无限的乐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认真聆听。每周五晚7点，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与您不见不散。